好，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今天读经进度进到四十章，对不对？从四十章开始，那我们都知道四十章到五十五章其实是预言什么？以色列被掳之后，并且应许古列王会兴起，然后释放百姓的归回。四十章开始，它就是一个安慰的信息。我们前面三十九就是以赛亚的上前半部是论到神的审判，后面四十章起，我们读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四十章开始，他是用神说你们要怎么样安慰我的百姓，很重要，所以说几次，其实三次了，第二节还有一次，有没有？第二节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，前面从审判的信息转入到一个安慰的信息，从四十章开始，后半部就开始。那其实我们知道南国犹大是被巴比伦灭的，所灭嘛，对不对？那巴比伦又被谁灭了？怎么亚述呢？巴比伦灭了亚述，北国是被亚述灭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南国是巴比伦先灭亚述，然后灭了南国，然后呢巴比伦被波斯，对，波斯哦，马代国波斯灭了之后，到了古列的时候，那个波斯王古列的时候，他们就允许犹太人归回，那其实你就知道以色列历史，波斯之后会被谁灭掉？不是被亚历山大。亚历山大的时候灭了波斯，所以把它纳入变成马其顿一省的一部分，马其顿省的一部分，到后来，那这中间之后呢？后面还有一个马加大的那个独立，有没有？以色列曾经短暂独立一段时间，之后呢，他们又因为内讧，又被谁灭了？又被罗马帝国灭了，庞培啊，将军有没有？罗马帝国庞培将军灭，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已经到了新约耶稣的时代去了。好，那我们讲的这边已经从审判的信息进到这个安慰的信息。我们知道以赛亚的，我们读前半部的时候就知道，以赛亚蒙召的时候，他是神要他做什么？做审判的一个传道工作。那后面这边第十章你也看到，他又提到他蒙召要做什么？要去安慰，要去来宣告复兴的来临，那我们刚刚讲神重复用这样安慰要去安慰他的百姓，你就知道神的内心对犹大百姓的怎么样同情跟怜悯。神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对我们？即便他们是这样的背逆，但是他还是这样子的安慰我们，所以为什么很重要？所以他一直要你去安慰我的百姓。神对我们真的是总是如此的焦急，心急啊，巴不得我们赶快得救，这样子很想要很快就搭救我们，那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，你就可以看到，你再跟前半部分以赛亚书一开始的时候，他在描述耶路撒冷是怎么样，他是很严厉来斥责耶路撒冷的，因为他当时是一个什么被围困的城，对不对？就好像索多玛跟俄摩拉那样罪恶的城市一样，你在看前面第一章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发现。可是现在以赛亚已经预见到这个耶路撒冷，他要怎样？因为征战结束，神赐给他安慰的信息，所以以前这个城市在神的这个因着罪被神惩罚，现在因为神的恩典跟救赎，他要蒙到什么宽恕跟复兴。在四十章后面大概是这样。其实前面我们就读过了，苦难已经够了，对不对？罪要蒙宽赦，神的荣耀就要彰显了。你读四十章，你就发现旷野有路，而且沙漠怎么样有道，山谷都被填满了，山冈都被削平了，高低崎岖的地要变为什么平坦的平原，这四十章真的是很美的那个。我们知道草一定会枯干，对不对？花会怎样？会凋谢嘛？花会不会凋？前一阵子这个寒冷的天，我们家后院，我真的看那个树都是枯的， 对不对？好，可是你要记住，唯有上帝的话是怎么样，永远不变的。事实上里面他其实就是做成这样的宣告，这样宣告带来给我们有没有很大的安慰，何等大的安慰，对不对？哦，那在四十章的十二后半段他就论到神的全能。哦，以赛亚预期，为什么又要强调神的全能？因为他预期到有些这些被掳的人啊，这些以色列人，他们怎么样，他们就是比较灰心，他们认为他们所信靠的主缺乏这么征服列国胜过其他偶像的能力。我们知道在那个时代，先前我们讲过，每一个国家都只要认为他的神是最大的，对不对？神比神，但是哦，前面也宣告神，他我们也读到神其实他才是总管宇宙的神。可是当这个以赛亚预言他们必要被掳的时候，有些人觉得很危险，然后从以赛亚这预言他们发现，哎呀，我们神是不是遗弃我们，所以他才会有怎么样。今天我们这个导读的经文这边哦，是二十七节，他们说，雅各啊，你为什么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？以色列啊，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呢？哦，这就是有些人也是在那个，他觉得说，哎，我的神到底在哪里？我的神是不是遗弃我？是不是你说我是被神所拣选的，可是我的守护卫我的神是不是遗弃我的？哦，所以他们就会对神发这样子的怨言，说，哎呀，我的道路已经向耶和华隐藏了，看不见了，我们看不见未来的道路，哦，看不见未来 的道路了。然后呢，这个要跟神讨一个公道，讨什么公道？我说，他这么说，我的冤屈神你根本就不知道，哦，你根本都不闻不问，有没有？哦，但事实上难道他们不知道神是永在也是无所不在的神吗？当然知道，神是不受攻击，所以以赛亚在这边一直在强调，他不受时空的限制，哦，他不疲乏，也不困倦，对不对？神的作为其实是不需要人的指示跟教导的，受造物的完美跟万物的管理，哦，在在都显出什么样？神的大能，对不对？这是毋庸置疑的，哦，整篇经文大概就是在描述这样，哦。苍天诸水大地跟山林，这些我们刚刚提到常常被认为伟大的受造物，哦，但是你要知道，如果跟神的伟大放在一起，这些都算什么？微不足道了，其实是微不足道，没有什么好比较，哦。那面对百姓对偶像的这个崇拜，先知就呼召他们要回转归向谁？归向神，归向神，哦。这中间里面提到，哦，百姓祭拜的偶像根本无法跟我们的神来相比，可是为了让人能够口服心服，先知还是勉为其难做的这个比较。偶像跟我们神本来就没得比嘛，可是为什么还要比呢？为了让人家口服心服。所以说，无论是金银铸造的，或是以不能朽坏的树木雕刻的偶像，在面对神大能的智慧跟创造与到完美和谐的观念的时候，就像那个麦子被那个旋风吹散了，有没有？吹散了一样，不见踪影一样。不见踪影一样，显得愚不可及，而且算不得什么，根本不算什么，根本不算什么，哦。那我们今天的 QD 经文刚刚提到，以色列人发出这样怨言，哦，以赛亚对他说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哦，神是永在的，他是不疲乏也不困倦的，他的智慧是怎么样无法测度的，哦。即便我们在软弱的时候，神能够赐给我们力量，加添我们力量，赐给我们能力，哦。我们来看三十一节，他说，那他等候耶和华的怎么样，必要重新得力，必如鹰展翅上的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，哦。等候耶和华，你知道我们人常常很喜欢自己怎么样，自己奔跑，对不对？哦，但是有时候你奔跑的时候，你即使在加倍的跑，结果果效是怎么样？常常有时候是有限的，哦，甚至会陷入你的一个泥沼里面，因为我们都是偏行歧路，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走。圣经上说，神不喜悦马的怎么样力大，人的腿快，他要的就是我们人能够怎么样专心的等候他， 专心的等候他，不要自己任意妄行、啊、跑在神的旨意以外、啊哦、等候必须要相信神的存在。我们等候，其实我在学这个等候神的时候，真的确实、啊、你相不相信，你不相信神的时候你在等什么？嗯，是不是？那你相信神，信到什么样程度，你觉得你等候有盼望吗？你要有盼望你才会去等候嘛，是不是？如果你觉得你等候神都没有什么，你都对这个，一来你不相信有神，即使像有这么一个神，可是你对他能力怀疑的时候，你觉得你还会去等候他吗？不会啊，因为你没有盼望啊。就像我们对人一样，所以我们常讲不要对人有盼望，怎么样？因为你就会有失望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但是你，所以你同样的，你对这个神相信有这个神，你相信你对他有这样盼望，盼望到什么程度，你等候他，你才会有这个意义。如果你对他还是个问号的时候，那你等候是在干嘛？好、哦，所以当我们对神有这样的盼望、有这样预期的时候，这么认识他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真正来等候他。等候他的时候，不管外面的环境如何，不管外面的风浪怎么大，总是把盼望的锚怎么样系在神的至圣所。有没有希伯来书第六章有没有提到啊？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，然后又坚固又牢靠，且怎么样通入幔内啊？我去看看你希伯来书啊，我们把这个希望、这个盼望的锚系在幔内，神的幔内，就是我们对他极其的相信、极其的信靠，我们才在等候他。等候是因为我们相信神，等候是因为我们爱神，从心里面愿意遵循他，愿意让他来引导我们一切，信靠他。我们在受洗的时候，牧师，我们受洗的时候会不会问到一句话？你愿意信靠神，让他带领你的一生吗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都没有，我们就是泡下去就起来，就这样的。忘了，起来就已经忘了问牧师问我什么，因为那个刹那根本听不清楚，怕被淹了。就是你要信靠他，从心里愿意去遵循他，让他来带领你的生。当那时我们已经做这样的宣告、做这样的承诺，说我愿意的时候，你后续的等候他才是有意义的。而且那等候神的人不是在虚耗时日，不是我们在礼拜二中午来这边休息一下睡个午觉啊，打个呼，对不起，每次吵到大家可能都是我这样子啊。我们等候神是在预备自己，是不是用神的话来省察我们自己，以求我们行在他的旨意当中，这是我们等候真正的目的啊。在以赛亚书先前我们读过二十六章的时候，我们读到什么？他说耶和华，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怎样等候你，所以我们等候是有这个意义啊，省察我们自己，求我们行在他的旨意当中，然后也求神给我们亮光，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啊。如果人只是看我们自己的时候，你会觉得怎样？你会不会觉得哈很棒，真的超级棒，会吗？也许有时候会啦，但我不知道郭台铭会不会是这么认为啊，马云是不是也是这样认为啊？他们都已经可以了。可是我们人如果只看我们自己的时候，也许有时候你会觉得很意气风发，可是难免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嘛，会有失望。我不知道各位会不会会灰心失望，因为你会发现你的能力真的是很有限，因为我们真的是有限的啊。然后最后就会产生什么自怜，会不会？只有我会。OK， 哎，我把他们讲得太坦白了，好像我常常会这样子，有时候会这样，以前真的是会这样子啊，觉得自己好了，可等到碰到挫折又没办法解决，我就哇怎么这么可怜？然后怎么旁边人都不帮手，我就产生一个自怜的心态了，自我控诉，不是能力不好，就是我是不是长得太胖，人家都不帮助我这样啊？你觉得这是神要的吗？当然不是啊，这绝对不是神所要的嘛。神要我们不只是低下头来，而且是我们要举目怎样仰望他嘛，是不是？神是不是要让我们抬起头来？是啊， 是不是？是要让我们抬起头来，知道他是怎样的神，这是我们对他的等候，对他的仰望，他知道他是多么伟大的一位神，哦，所以说，当我们注视他、仰望他的时候，才会有这样盼望。而且我们本来就是因为有盼望，我们才会愿意去等候他。然后，当你对神有这样盼望，你就一回头，你就发现我们自己是多么的渺小，多么的渺小，哦。所以，有时候如果当你疲倦的时候，你可以想想看，我们的神创造万有，对不对？哦，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了万有，有什么重担我们放不下？有什么重担我们放不下？是不是？我们渺小的头脑想破了，有时候很多事也想不通，是不是？我们听到很多见证，对不对？再怎么样聪明啊，我们这边很多，我来到这边，真的这边很多都是 很 smart 的人，都是这些工程师啊，是不是？大家都很，可是你听到大家的见证，他怎么样？有时候常常碰到瓶颈，他想破头都想不出来。但是当他仰望神的时候，怎么样？神就帮他排除一切困难，是不是？神给他的真的是连他想都想不到的，是不是这样？哈，当我们想不通的时候，神我们知道他是全智的主，他的智慧就像我们今天导读的，他的智慧怎么样？无法测度的嘛，啊，28节怎么是无法测度的？哦，这样重大跟测不透的事，也就不敢随从己意去乱行了。当我们这样子想的时候，很多的你行事为人，你就会怎么样？自我警醒，你是要真的是任意而行，还是真的是行在神的旨意当中？当我们知道我们没有能力、没有智慧，自然结果就是回头来依靠他，安静的等候他。有时候常常我们会乱掉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老是靠自己、靠朋友、靠我们的经验、靠我们以往的过去、靠其他人的帮助，啊，就像我们读以色列历史一样，不管南国北国，他就是一样，都要寻求别人的帮助，他忽略他的神是耶和华，所以他没有安静下来等候。所以在我们在这种光景当中，我们就是不要乱了我们自己的心态，我们就是安静等候，等候神的指示。这里面提到如鹰展翅上腾，哦，那老鹰的这个东西我们不用多说了，因为很多人都说过了，对不对？真的假的也都有了，哈，网络上曾经传言一个老鹰怎么样呢，结果后来有人说那是假的，哦，但是不管如何，你看天空老鹰，它真的是不，它不是一个，不只是一个硕大的一个什么一个凶猛的禽兽，不是禽兽了，飞禽，不是禽兽，它不是只有看起来硕大，它也是很怎么样，很灵敏的哈，灵敏啊，你是，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老鹰飞啊，哦，你在我在 LA 常看到那个老鹰，这边好像比较少看到哈，它那飞的时候真的很漂亮。绝对不是像鸭子，对不对？啊，绝对不是像鸭子。管理学上有个绝对不要送你的鸭子去学飞行，因为鸭子一直想像老鹰一样，最后呢，啊，还是这样，永远都不像，是不像。你像老鹰在飞的时候，它真的是一个很美啊，哦。我们都知道它就是这样不费力，然后它振翅扑击，然后你看它看到一个猎物，咻下来，然后又这样上去，啊。然后身子向上空，我那真的是很美啊！好，就像要怎么样？有时候你要看它，好像飞向太阳那种感觉，有没有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。我在台湾有一次开车去台东一个很偏远的地方，往山上开，山抬头看去，只有看到前面的天空，你就是真的是很享受那种感觉。所以我可以体会到，我很想很希望我可以像这样，就我往前冲的时候，冲向天空，冲向太阳那种感觉。哦，老鹰它就是这样子的美，它不是只有庞大，哦，它还是怜悯，而且是很这样子美的，哦，而且它的目光怎么样，很锐利，是不是？它辨别方向能力是很强的，而且它的飞行力怎样，是很持久的，是不是？鸭子你看它能飞多久？不要说飞不高了，它飞一下也要停下来，是不是？可是老鹰它可不可以一直在那么飞？ 它的续航力是很强的，像老鹰一样，哦，像老鹰一样。可是它等它常常它也是安静的等啊，因为它筑巢都会在比较高的地方嘛，悬崖那边。好，哦，这也不是我们要像老鹰一样，像老鹰一样。有时候我们就是要等，懂得安静等候，等安静等候，哦，不要去一直要去挣扎，不要一直要去挣扎，哦，然后有时候我们常以为说，我们只要是尽力的爱主、侍奉主，这样就好了，就拼命去做，拼命去做。最近牧师不是讲我们不要太过于怎么样事工导向，有没有？我们拼命去做，拼命做，以为说我们都很爱主吗？那我们做的是神要我们做的，还是我们自己想要去做的？是不是？我们做的到底是有没有果效？啊，哦，我们不但有效率，还有效能。啊，哦，你是说效能，就是说做出来是不是真的合神心意的？啊，哦，或是只是劳而无功？啊，哦，接连的失败，真的是求主让我们学习等候的功课。啊，哦，让我们等候能够重新得力，超越世界。哦，就像老鹰一样，从居高临下来看这个世界，哦，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。这样好，那再来就是到了41章42章的时候啊，其实就讲到，其实它是那个仆人之歌的一部分。我们知道以赛亚书后面大概有四首所谓的仆人之歌，哦，这大概就是叫引述说仆人能力是来自于谁，来自于神嘛，神把灵赐给他，使他得以负起交托的任务，神交托给他的任务。哦，仆人的目的是为了什么？为了建造一个新的世界，不仅是一个医治的世界，也是肩负拯救的重任。哦，这是仆人这个。那你知道很多人，就是很多的大家在讨论这仆人指的是谁了，但是我们都相信仆人指的是什么，就是弥赛亚耶稣。哦，耶稣你可以去看很多研究，那有人甚至认为仆人之一有的是指的古列王，因为古列释放了以色列人。哦，但是最终大家还是认定这个仆人当然就是弥赛亚，当然就是弥赛亚。那一个仆人，神给他这样能力，给他这样指挥，甚至连你看在第三节42章第3节那边，他说连那河边随处可见卑微而且被压伤的芦苇草他都不折断，是不是？将息的灯火他也不吹灭，因为什么？他要给人类带来什么持久的正义。这是多么特别的过程啊，多么特别的过程。神的仆人在临近中，他就是要来伸张正义，主持公道。哦，这就是42章仆人之歌。到了43章，明天我们 QT 的这边，神就是再次应许要救赎他的百姓，神再次应许要救赎他的百姓。我们知道哈，在这边神从来没有应许他所爱的不经过艰难，对不对？这我们都知道，是不是？哦，一定会有疾病，一定会有试炼，是不是？但是神应许他跟我们同在。43章其实他又是在重复的做这样子的宣告。为什么？哦，这里他甚至已经使埃及做你的赎价，使古时跟巴西代替你。啊，有时候我刚才读到这个时候觉得奇怪，问这其实这里意思说，因为古列王他后来征服的不只是哦巴比伦，他的版图扩大，让他怎么征服了埃及、古时跟巴西，用这些人代替以色列，因为他释放以色列归回。哦，那你就想想看，神真的是爱不爱我们？神很爱以色列，对不对？他把让以色列得以归回，然后呢，这些埃及、古时、巴西反而他们成为古列人的这个奴隶。哦，那你会想，神不是爱世人吗？他为什么要这样啊？哎，是不是有点偏心？嗯，因为他爱他自己的子民，然后就是其他的他就让他们成为。但当然是，你看第四节，因为我看你为宝为尊嘛，神爱我们就是要这样子，因为他爱我们，我们是他的子民。 所以他要使人代替我们，使列邦人替换我们的生命，哦，替换我们的生命。你说怎么样？所以这四十三章其实他就是再次的应许，他必定会救赎他的子民。哦，我们后续读这个以赛亚，你就发现在后半段几乎就是在论述，哦，神他的安慰、他的救赎、他的怜悯。OK， 好。这是今天跟明天的一个 QT 的最后，我们来思考一下，就是说今天我们的 QT 的经文，我们是不是知道那我们的创造主是永不疲惫的、永不困倦的？好，我们可以安静的想自我思考一下，当我们在患难跟黑暗的环境中，你是不是像以色列人一样，你会认为神根本就不知道我的苦、我的难处，神根本就不关心我，不关心我不遭受到冤屈，你是这样子认为呢？哦，活在一个自爱自怜、自我控诉里面，还是你真的坚定的相信，哦，只要我等候他，耐心的等候他，必定得到他的帮助，必定会得到他的帮助。因为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了，即使年轻人他都会疲乏困倦，但依靠他的怎么样，精力会绵延不绝，是不是像导音一样，哦，展翅上腾，哦，所以我们可以安静的来思考一下，我们是否真的在神的创造管理恩典中认识神的大能。你真的认识我们这个神吗？你真的认识我们这个神吗？还是你只是享受在我们的神里面？哦，你知道我们享受在神，就像我们在读雅各的时候，我只想跟我的良人有一个喜乐的时光，一个欢乐的时光，可是不愿意起来跟我的良人一同出去征战，这是只有享受在神的恩典里面。但是你如果真认识神，你真正认识神的大能，当神要我们起来跟他一同出去征战的时候，我们是可以勇敢的起来。当神叫我们起来跟他一起去面对征战的时候，我们是有这样的信心，面对什么难处，我们都知道神必定使我们重新得力。哦，好不好？我们在神的面前有这样子的人，自己为自己来祷告，真的是不管你在什么样的光景中，让你的眼目能够回转归向神，回转归向神，相信神的威严，相信神的大能，知道神乐意帮助我们面对一切的困难。好吧，我们同声开口为自己来祷告。是的，阿爸父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今天的讯息再次提醒我们，无论是暴风雨的夜晚或是阳光普照的白天，无论是逆境或是顺境，阿爸，你真的是帮助我们，帮助我还有我们的众弟兄姐妹，真的能够真正认识你，真正认识你的大能，相信并且愿意等候你的引导跟帮助。耶稣，也求你真的是祝福你的儿女，祝福你在座的每一位儿女，主啊，真的是帮助我们，我们因着仰望你每天能够重新得力，能够转败为胜，能够转忧为喜，转悲为乐。主，让我们每天都能够，哦，在奔跑而不困倦，行走而不疲乏，是因着你应许跟我们同在，因着你应许跟我们同在，我们还有什么好害怕？谢谢耶稣。我们也知道，当我们疲乏的时候，你必赐下有能力；当我们软弱的时候，你必定加添我们的力量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让我们真的是因着你的这样的应许，也真的是因着这样子的信念信靠你，好让我们真的是每天都能够过一个得胜的日子。谢谢主你给我们的应许，也谢谢你给我们同在，祝福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，我们真的是每天都能够在你的光中高举你的旌旗，过得胜的一天，将我们的这一天全然献给你。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。好，跟隔壁的说，你今天是个得胜的一天。